各位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今天是我们国语教会回归敬拜的第一个主日，2021年10月17号。今天早晨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沉静了一段时间，当敬拜小组练诗的时候，我听到了微声的敬拜，我心里暖流立刻涌上来，特别特别的感动。看到弟兄姐妹纷纷进来的时候，我心中再次激起一股暖流，特别的感恩感动。圣经里有一句话讲，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想这句话描述在我们如今的疫情当中的属灵旅程，我们的敬拜方面是非常真实的。过去一年多，我们居家，我们在线敬拜，在线团契，在线祷告，一切都是在线的，就仿佛对着镜子看，模糊不清，大家还戴着口罩。如今我们来到教会了，许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我们面对面了。圣经用这种模糊不清来描述我们如今的信仰旅程与主的关系，我们是凭信心来跟随主，来走天路的。如今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一年多之后，我们可以彼此面对面了，非常的真实。我们的灵命也一样，有一天我们将与主亲自的面对面，看见他的荣光，看见他的荣美。今天我们仍然凭着信心跟随他走天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最独特的旅行，最独特的旅行。这个感觉许多人都旅行了，讲到最独特的旅行，我想大家都有一些记忆美好的回忆，或者比较失望伤心的回忆。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讲这个最独特的旅行，是跟大家以前的记忆，以前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实际上今天早晨我们来到教会也是一次最独特的旅行，因为我们解封之后都来到教会了，我们从家里面出来在这里共同敬拜，这也是一次最独特的旅行。以色列人出埃及是非常伟大的一部史诗，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可能不多的人知道他们出埃及过红海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我们要从过去他们在过红海之后的这段历史来分享最独特的旅行。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就来到西乃山居住了一年，整整居住了一年。做什么呢？他们建了一座会幕，建了一座会幕。当会幕建好之后，神的荣耀就彰显在会幕之中，以至于摩西都不能进去，不能进去。神的荣耀其次以云彩的形式停留在会幕之上，停留在会幕之上。他们看到这座彩云，就知道神与他们同在，神在会幕当中与他们同在。不仅如此，第二年的2月20号，他们开始旅行了。神的云彩什么时候从会幕升上去，他们就开始旅行。什么时候再降下来，他们就安营扎寨，就停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独特的旅行。10章11到13节告诉我们说，第二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在巴兰的旷野。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虽然他们在西乃旷野居住了一年之久，不缺吃喝，而且有神的同在，但是西乃旷野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永远的家园。他们真正的家园乃在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就是在东北再往上。当会幕建好之后，神就要带领他们从西乃旷野走向应许之地。但是这个应许之地是不容易走的，是从旷野走向旷野，再走向旷野，最后才能到达迦南的应许之地。他们要再次搬迁搬家。这是一张旷野的旅行图，大家可以看到，在最底下就是西乃的旷野，一个红圈啊，橘红色的圈是西乃的旷野。他们在那里住了一年，一年之后，他们前行怎么走呢？ 他们也不知道，没人去过迦南，没人也行过这段旷野之路。当神的云从会幕上升，在他们之前开始前行的时候，他们就跟着云柱朝前走。那么再往东北上面就是巴兰的旷野，从西乃旷野到巴兰旷野大概有3天的路程。再往上是寻的旷野，再往东北就是应许之地，他们永远的家园，在那里得到枫叶卡，得到永久居留权，得到公民的身份，他们将永远居住在那里。这就是一段他们的旷野之旅，经过旷野到达应许之地。那么从西乃旷野走到巴兰的旷野一共有3天的路程，这3天的路程大家可以想象，上百号人要不断的行走，他们要有灯光，晚上也要走，白天也要走，要有方向。我们知道旅行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上个星期我们全家也去东部旅行了几天，我们要做非常精密的准备，要有导航，要有地图，要有灯光，要有路，即使有高速公路，即使有 各方面的路，我们一不小心也会走错，要专门有一个人帮我导航，帮我看着，一不小心就走错了。他们在旷野旅行要有灯光，神的云柱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就是他们的照明灯，然后神也是他们的导航，是他们的导航，告诉他们怎么走。3天之后他们没有走丢，也没有饿死在旷野，也没有迷失，也没有掉队，都走到了巴兰的旷野。最独特的旅行大家看到没有，实际上就是在神的荣光当中旅行，在神的荣耀当中旅行。神的云柱火柱就是他的荣耀，就是他的面光，他们在神的面光当中旅行。大家可能会想，哎呀，这3000多年前一群以色列人的旅行，虽然他们在神的荣光中旅行，今天跟我何干呢？今天我还能有这样的经历吗？大家可能会这样想，对不对？实际上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地方，我们所居住的，不管中国、加拿大、美国，不管我们拿什么身份，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居住地都不是真正的家园，都不是我们最终的家园。我们最终的家园在天家，在天上，在天堂，我们的应许之地在神那里。今天我们很多人是拿枫叶卡了，拿永久居民了，拿公，每个人真正的身份，我们的家园不在这个地上，不在加拿大、美国，不在中国，不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而在天上。那么如果在天上的话，我们如何经历神的荣光的带领，不断的走向天家呢？主耶稣讲，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我相信这个伟大的应许不仅仅是灵命的应许，而且是将来肉身的应许，我们真的会在耶稣的荣光当中居住、旅行、行走，将来一定会的。如今我们是在灵命当中，在我们的信心当中走这条路。启示录22章描述了我们最后的居住之地新耶路撒冷，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居住的时候，没有日光，没有月光，没有任何的灯光，而是主神的荣耀普照他们，直到永远。这是未来我们家园的真实的生动的描述。主神，主就是主耶稣，神就是父神。耶稣曾经向他的亲密门徒在一座加利利的高山上面彰显了他的荣光，彰显他的荣美，只有这3个门徒亲眼看见了。当时他的面光面貌比5日的太阳还亮，他的衣服已经洁白放光，衣服都放光了，这是什么概念？当时3个门徒看见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在那个时候天上一朵云彩遮盖了他们，从云彩当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从这里我们看到天上这朵云彩所彰显出来的就是父神的荣耀，他在天上说话，从他的荣耀当中说话。地上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的生命彰显了父神的荣耀，比五日的太阳还亮。登山变相所代表的意义就跟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会幕当中经历云柱火柱完全一样，在云柱火柱当中，神通过这座小小的会幕与他们同在，彰显他的荣耀。看到会幕就知道神与他们同在，见到会幕中的荣耀就知道神的荣耀。如今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在一座山上，他的身体放光荣耀，这就是神如今这个时代在我们当中的会幕。神借着耶稣与我们同在，天上那朵云彩就是父神，他在云彩里面说话，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大家看到当年的会幕，当年神的荣光的带领，如今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想象，如果耶稣不收取他的荣耀，他从山上变相之后一直下山，一直行走，不管白天晚上，那是什么概念？那是什么一种图画呢？那我们就不需要太阳，也不需要月亮了，我们就跟着耶稣走就行了，他去哪里我们去哪里，我们也不怕黑夜。这就是将来我们在基督里面未来的家园，未来的生活，一切都在他的荣光当中行走。耶稣就是神的会幕，神居住在耶稣里面，所有跟随耶稣的人，相信耶稣的人，认识耶稣的人，都在神的荣光当中行走，如今都在神的荣光当中行走。那请问我们如今如何真实的每一天都在耶稣的荣光当中行走呢？请问大家每天读经吗？今天早晨有读经吗？当然我们现在读经这还不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亲自的读经。为什么要读经呢？因为读经就是认识耶稣，读经就是跟随耶稣，读经就是在他的荣光当中行走。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读经，好像很机械，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你要知道，每一天在读经就是在跟随耶稣的荣光，在走天路，在向天家我们永久的居所行走。如果每一天不读，我们就失丧在这个世界的黑暗迷茫当中。所以读经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希望大家借着这段经文看到读经的意义，读经乃是跟随耶稣在他的荣光当中走天路，走天路。在第十章剩下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十二个支派开始启程的次序，这个次序非常有意思，实际上就是根据民数记第一章里面十二支派安营的次序而展开的。东边的犹大营是打头的，最后拿弗他利营殿后他们最后，而利未人的次序是西边的革顺，北面的米拉利，然后是回到南边的革辖。那么这个次序是如何展开的？是根据他们之前在会幕周边安营扎寨的次序而展开的。民数记第二、第三章记录了利未人如何围绕会幕安营扎寨，与十二支派如何安营扎寨。这是给大家的一个简单的总结图。在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会幕是中心，东边是门，会幕的门，摩西亚伦在东门，在南边是革辖，西边是革顺，北面是米拉利。这是内圈的利未人，外圈就是犹大营在东边，门外是对着太阳上升的地方，南面是西面，西面营有三个支派，南面是西面有三个支派，西面是马拿西的三个支派， 北面是纳夫塔利三个支派，这是在外圈的十二支派。那么他们起行开始前行的时候呢，乃是东边的犹大营最先出发，不管哪个方向，犹大营是最先出发的。东边的犹大营之后就是格顺跟米拉利，然后就是西边的西面营，再最后是格辖，格辖之后是西边的马拿西跟拿弗他利两个营。在这个图画当中，他们的行军次序跟他们的驻营次序完全是一样的，而整个的行军中心乃是以会幕为中心的，以会幕为中心的。犹大营打头，格顺米拉利带着帐幕的一切的器具在后面，然后是西面营，西面营之后是格辖，格辖是带圣殿中所有的圣物，包括至圣所里面的约柜，最后是马拿西亚舍。我们看到约柜神乃是整个旅行的中心，在他前后是六个支派，前后是六个支派。最独特的旅行实际上是以神为中心的旅行，以神为中心的旅行。如果他们不好好的与神为中心居住，他们开始旅行是一定乱了套，一定不知道自己的次序。如果他们知道居住是如何与神为中心，与彼此的关系，他们旅行是一定是规规矩矩按照次序以神为中心的。所以与神为中心的旅行是与神为中心的居住。以色列人在西乃旷野居住了一年，建造了会幕，不但建造会幕，而操练如何以会幕为中心来彼此居住，彼此搭配，一年之后才开始旅行。所以他们的旅行彰显了他们与神居住的关系。这两年的疫情实际上对教会是非常大的挑战，不仅是我们教会，对普世教会非常大的挑战跟考验，因为这显明我们在疫情当中如何与神居住，如何敬拜，如何团契，如何祷告，如何奉献，以至于在疫情之后我们来到实体教会敬拜团契，我们是否看到弟兄姐妹仍然能够回归，仍然能够在一起，仍然彼此搭配，这是非常重要非常大的考验。实际上疫情当中许多教会已经解散了，已经关门了，为什么呢？因为许多人在疫情当中他们不能真实的在家，在居家当中与神同住。我不知道大家理解我所讲的吗？如果我们在家不能真实的与神同住，不能真实的读经祷告敬拜神，包括在线敬拜，在线团契，当解封，当回归教会的之后，肯定不能持续，肯定失散。所以为什么解封之后许多教会的人剧减一半，甚至回不来了？因为他们在居家当中已经没有敬拜了，已经不与神同行了。所以解封之后教会的景况，教会的状况彰显了我们在疫情当中，在居家当中如何与神同行，如何与神同住，如何敬拜，这是非常关键的。感谢神，如果我们在居家当中真实的与神同在同住敬拜都是到位的，那我相信任何一个这样的教会在解封之后他们是成熟的，他们的人数不但不会减少而且还会增加，弟兄姐妹的灵命不但不会软弱而且会更加的强壮。所以与神为中心的旅行显明了与神同住同居的真正的状况。我们怎样与神同住，我们怎样与神同行，疫情之后的教会状况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我为每一位今天在这里敬拜的弟兄姐妹感恩，因为你们能够来到这里显明我们在疫情当中是真实的 与神同住的，是真实的在敬拜的，在赞美的，在团契，在祷告的。所以我们渴慕来到这里敬拜，对吗？当然我相信仍然在线的弟兄姐妹，你们在疫情当中仍然也跟我们一样，原来一样，每一天真实的与神同住，真实的在读经祷告，在渴慕神，在赞美神。虽然你们今天还没有来到教会，还没有实体敬拜，但是我相信有一天开放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你们也会来的。我为每一位能够在疫情当中坚持读经祷告，坚持灵修，坚持敬拜的弟兄姐妹感恩。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在这里敬拜，我们所有按照规定的座位几乎已经坐满了，人再多就坐不下了。今天早上我进来的时候还跟后面的负责的讲，如果我们多于一定的人数怎么办，那就不能进来，不能进来。实际上我们的旅行不一定要出门1000公里或者是坐飞机才算旅行，只要我们一出家门就算旅行了。我们一出家门就彰显我们如何在家与神的居住，大家知道吗？今天早晨我们每一位来到教会，实际上都彰显了在家里真实的灵命。我们在家里怎样敬拜，在这儿怎样敬拜，在家懒散躺在床上或者坐在那里也不起立的，在这里也不会特别的认真。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共同的敬拜，我们赞美神，感谢神。敬拜之后等一下我们有分享啊，我们从侧门出去，请大家不要早早的离开，我们在这里有一些分享。因为圣徒相通非常重要，我们分享彼此的灵命，分享彼此的经历。使徒信经讲我信圣徒相通，什么意思？就是我信大家要在一起分享神的恩典，大家需要在一起分享神的恩典，这样我们才有圣徒的身份地位。所以不要早早离开，不要溜号。上个星期我们去东部旅行了几天，正好第二天是主日，星期日，我们讲在哪里敬拜呢？找一个教会吧。那正好师母的 BSF 她有两个姐妹呢，认识的姐妹就在我们所停留的 Fredericton， 就是他们这个 New Brunswick 的首府，在那里啊，他们有一个教会啊，进行会的。那我们想那就去他们教会吧，我们就去了，全家就去了，准时去那里敬拜。而且正好是感恩节嘛，就听到他们非常美好的分享，非常美好的分享，我们也特别感动。其实我们在外的敬拜彰显了我们在家的敬拜，在家敬拜，在外敬拜，在家赞美，在外赞美，在家祷告，在外祷告。我们出去旅行开始每天出发或者回来都是祷告的，以祷告开始，以祷告结束。昨天我们有大扫除，教会有大扫除，一些弟兄姐妹也来了。其实大扫除从我们个人时间呢，我们个人的忙碌来讲是不大容易参加的，而且昨天还下大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只要我们一出门就在彰显神的同在，彰显神的同在，从这个角度来讲非常有动力，非常有意义。所以没有来参加的弟兄姐妹，下个星期六就是23号还有一次机会，还有一次机会。我们要有一个全新的观念，我们如何居家我们就如何旅行。如果我们居家当中真的与神同住，我们旅行的当中也活出这种神的同在来。只要一踏出家门，不管是来教会打扫卫生，来教会敬拜团契祷告，我们在彰显一种神的同在，以神为中心的旅行。一出家门我们就彰显以神为中心的旅行。疫情当中很多人宅家宅惯了啊，其实不要说来教会敬拜，出门都很少出，出门很少出。有人讲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让他怎样才可以出家离家啊，就是出去走一走散散步都很困难的。但是我给大家一个挑战跟动力，就是只要我们出门就是以神为中心的旅行，看到没有？只要你一出门，不管是散步也好，工作读书去教会，就是与神同行的旅行，以神为中心的旅行。 这个动力非常的大。你想想，只要我一出门就是以神为中心的旅行，以神为中心的旅行啊，要不要？要，肯定要的。这样一想的话，我们就不那么宅家了啊，我们就很容易出门了，因为以神为中心了，神要我们旅行啊，神要我们为他做见证啊。我们继续看啊，他们的旅行呢，实际上有许多的服饰，有许多的搭配。大家看到哪些搭配，看到哪些服饰吗？我给大家捋了一下，需要有带领者吧，需要有开路者吧，需要有侦察兵吧，需要有抬东西的吧，扛东西的吧，需要有殿后的吧，需要有照顾走不动的吧，需要有赶牛车的吧，他们有牛车啊，有六辆牛车，有六辆牛车，十二头牛，他们有许多的不同的服饰，不同的搭配。最后走不动的，年纪大的或者小朋友，可能要扶着他们，背着他们走。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服饰，不同的搭配当中，如果你有选择，你会选择什么？前面的侦察兵，或者赶牛车的，或者我在后面殿后，你说我不要走前面，也不要走中间，我要殿后。那殿后也好，殿后你要搀扶最后走不动的人，或者背的小朋友走。走在中间的是什么人？走在中间的是革辖，他们扛着约柜。走在前面的是什么？犹大支派。再往后一点就是革顺、米拉利的，他们带着会幕的所有的器皿，还要赶着牛车走。这是很多不同的职分跟搭配。在所有的这些搭配当中，所有这些职分当中，有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会幕，以神为中心。所以不管谁先谁后，不管先后的次序，神为中心，这是我们彼此搭配的原则。以神为中心，先后次序是不重要的，谁先谁后是不重要的。拿弗他利在最后，他们殿后，但是他们的任务很重，走不动的他们都要照顾，不能有一个掉队的。在前面犹大营，他们侦察前面有敌人的话，有危险，有野兽，他们要面对。你说我在中间，我在中间走，中间是革辖营，他们是扛着会幕的，他们要走路的，赶牛车的也不容易，你要把所有的帐幕的棍子，这种帐篷都要放上去，非常大，非常重的。民数记第七章记载了十二支派，他们得了六辆牛车，十二头牛。摩西如何分配这些资源呢？他给了革顺，给革顺两辆车，四头牛，一辆车两头牛。他给了米拉利几辆？四辆车，八头牛。所以呢，这六辆车、十二头牛都分完了。革辖这头南边的革辖，一辆车、一头牛都没有。你说公平吗？平均吗？不平均，不公平。但是因为以神为中心，他们扛的是圣物，革辖不能有牛车。所以我们看到彼此搭配，不在乎平等，不在乎平均，而在乎以神为中心。其次，十二支派的旅行次序也不是自己的选择。你说犹大营在前面，我希望打头，这也不是你的选择。拿弗他利在最后，我要殿后或者我不要殿后，这也不是他们的选择。如果他们不满足，他们来到摩西这里讲，哎，这个摩西，我觉得我应该打头或者我不要殿后，你说摩西应该如何回答？摩西会如何回答？因为这是神的安排，这不是我们的选择。因此我们在旅行，在服事当中呢，我们不能一直的要自己的喜好，自己的选择，这是不行的。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搭配是神所安排的，是神所设立的。在这个当中，我们不能抱怨，不能议论，不能不满，不能不做。 实际上这就是恰恰后来他们发生的事情，他们不满，他们不满足神的安排指派，他们开始议论，甚至有人议论摩西，你为什么做带领的，我们也可以带领啊，你为什么走在前面，所以就发生了很多的问题。最独特的旅行第三点就是彼此搭配的旅行，这个搭配是以神为中心的搭配，不是自己的喜好。这次疫情实际上对教会有很大的影响，居家两年之后我们都习惯了在线，对吧？在线其实上不需要很多的搭配的，尤其是在 Zoom 上面开会，你把 Zoom 那些一个人搞定就可以了，大家进来就行了。但是回到实体敬拜，回到实体侍奉，有许多的搭配，包括后面的音响、私事等等，有许多的搭配。这两年当中我们都没有操练，基本上没有操练，可能陌生了，可能不习惯了，所以对我们的侍奉，对我们的搭配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我希望大家重新回到教会之后，有一个崭新的心态来彼此搭配，有一个崭新的意向，我们要做新事，要有新的尝试。我们不再满足于谁先谁后，要超越谁先谁后，超越平等平均，超越自己个人的喜好跟选择。这是疫情之后我们崭新的服事，就像他们在这里旅行一样，不能有自己喜好跟选择，要完全放下自己喜好选择，有什么需要就做什么，也没有先后的次序，为什么你先你后，为什么我先来你后来，为什么你不早来，这些都要放下，也不能有平均主义。我们所有的资源，我们的包括财政预算都不平均，也没有什么好议论的，好不满的。我们一定要超越这种人的平均、人的中心或者人的喜好，这是崭新的侍奉，这是全新的侍奉。我真的希望从我开始到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疫情之后有个崭新的搭配，以前从来没有的，没有想过的，没有看到的，没有经历的。这是今天的信息中心，这是我补充的一下啊。我们讲到彼此的搭配，彼此的搭配不是谁先谁后，而是以神为中心，只要神为中心，谁先谁后无关紧要，不是最重要的。其次，彼此搭配也不是平均平等，我们一定要超越 平均平等大家都一样的概念。最后，彼此搭配我们需要超越个人的选择、个人的爱好、个人的喜好。如果是这样的，我相信疫情之后我们将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有全新的开始。所以最独特的旅行就是能够在以神为中心彼此搭配。这次我们去哈利法克斯参观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堡山，是在他们最高的部分，城堡山。这座城堡山建于1856年，有近200年的历史了，可能有一些人去过了。当时他们建这座城堡山的时候，是英军为了防止法军进攻而在那里建了非常强的、非常大的一座城堡山，经过了四次的改变。经过四次的改变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那我们在哈利法克斯参观这座城堡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的这个城堡四周全是大炮，全是大炮，而且有守望台。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的杆，特别高，大概200多米，它杆上呢挂了很多的旗子，这些旗呢是跟附近的炮台联络的，挂什么旗，有什么灯，还有灯，面炮台就知道是什么信号，他们已经事先约好了。如果敌人来了，他们会挂不同的旗，放不同的灯，对面的炮台、附近的炮台都看见了，他们也做好准备了。这是一座大炮啊，这座炮呢，他们对着这个就是沿海啊，对着海边，只要有敌军、法军坐船来了，他们就对着这个海上的这个敌舰就开始炮轰，就开始打炮。 这座城堡最多的时候有500多个军人，英军500多个军人，这些军人职分不同，工作不同，他们的能力也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目标，就是保护哈利法克斯，保护这个港口，不让敌军入侵，不让敌军进军。他们有高高的守望台，一直在看着，昼夜在看着，一有敌军进入，他们就警报，然后所有的人员各就各位，预备开炮，预备防卫。这500多个人，他们有一个目标，就是防卫，防卫，不让敌军进来。他们每一天的操练，彼此的搭配，不管是做饭的，还是指挥的，还是开炮的，都是为了这一个目标，保守这个城市，保守这个城市。过了多少年之后，敌人没有了，不再打仗了，他们失去了这个最伟大的目标。这500多人在一起操练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每天早晨起来跑步，每天早晨起来预备打炮擦炮，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所以后来他们就解散了。等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只剩下少数的一些海军军人穿着军装站在那里，偶尔给游客解说一下过去的历史，解释一下过去的历史，过去怎么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作战的。我们听到的是光荣的历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目标使命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跟大家分享，实际上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是有目标的。如今疫情之后，我们回归教会，我们是有目标的，我们敬拜，我们团契，我们传福音是有目标的。请问这个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是什么？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目标，真正的目标，我们就像这一群英军一样，我们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我们可以解散了。如果我们失去这个目标，今天我们虽然在一起，我们都是一群战后的解说员，我们虽然穿着军装，像他们一样穿军装，告诉述说过去神如何如何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在天上云柱火柱，我们只是过去历史解说员。如果我们失去了神赋予我们这个时代的末日的真正的使命，我们将失去彼此存在的价值跟意义，我们彼此搭配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就站在那里做解说员就行了，没有任何的意义。请问大家，今天要做战后的解说员还是战时的士兵？当然是战时的士兵。所以我们要把握一个真正的目标，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放在渥太华华人宣道会，放在这个地点，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什么把我们聚在一起？是什么让我们的侍奉？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敬拜？让我们彼此服侍，彼此搭配，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失去了这个目标，这个原因，我们在一起就像战后的解说员，他们早晨根本不需要训练的，早上吃了饭就站在那里行了，中午换个班，然后下午再换个班，跟战时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一定不能失去神赋予我们末日的一个极大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大家回去思考。我们有一个中心的使命，这是我对大家对我自己的挑战，把握这个中心的使命。我们回归教会，疫情之后，我们是一群耶和华的大军，在末日的大军。失去这个使命，我们就是战后的解说员。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所领受的信息献上感谢，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感动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看到自己真正的身份，看到自己真正的使命。我们是末日耶和华的大军。今天我们分享了民数记当中神的子民过去在旷野的旅行，我们不仅仅是分享一段过去光荣的历史，我们从这段历史看到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独一的真神，荣耀的真神，伟大的真神。今天我们要再次在我们疫情当中这个时代来经历你荣光的带领，荣耀的带领。我为每一位在这里敬拜的弟兄姐妹献上感谢，为每一位在线的弟兄姐妹献上感谢。 我们都是大军的一员，愿我们持守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使命，在这末日不管以什么形式，我们能够彼此搭配，共同的建造，共同的前行，为主征战，为主得胜，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求主以你的荣光每天照亮我们生命的黑暗。今天我们许多黑暗需要被主光照，有许多的软弱需要被主医治，许多的疾病，主啊，你来医治我们，来刚强我们，让我们能够满有能力，满有信心，满有盼望的来走这条属天的路程，让我们这个旅程从始到终都能够被你所光照带领。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向高处行》。
我今只向高处而行，宁心低眉，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定，求助你。向高处行，求主触摸。